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27, Session 5.
基督教伦理学第27章第五讲，这里是本章的第六个大段，在敬拜的时候使用神的名字， The name of God in worship. 现在我们更仔细的来应用第三条诫命，我们就会记得第三条诫命和第一、第二和第四条一样，它都是集中于敬拜的。我们看到，当我们用神的名字的时候，肯定是在神的面前用他的名字的。Our use of God's name is always in God's presence. 神在的时候，我们俯伏，我们敬拜。When God is present, we bow down.We engage in worship. 因此我们必须以敬畏的心来用神的名字。敬畏就是敬拜的态度，我们必须常常如此，因为用神的名字肯定就是一个敬拜的行为，不论在教会的崇拜聚会或者以外。首先我们来看在敬拜的这个处境里面用神的名字。在敬拜的时候用神的名字有至少三种很显明的用法。第一，起誓发誓。第二，承认我们的信仰。第三，祝福。起誓是宗教敬拜的一个因素的。根据威敏斯的信仰告白第22章第一段，承认我们的信仰呢，在敬拜里有它的地位，特别当会众诵读教会历史上的信条的时候。祝福呢，一般在聚会的结束的时候会用上 benediction。不过我们下面会看到在正式的敬拜以外，也有一些启示承认信仰和祝福的恰当的用途的，这些都在其他的生活的范围里面。也就是说我们使用神的名字呢，会在广义的敬拜和狭义的敬拜的处境中，这三种的使用神的名字的方法就约莫的相对于教会的身为君王、身为先知和身为祭司的三种教会的事工。也就是说呢，就是相对于处境的角度、准则的角度和存在的角度的。第四大段，启示和许愿 Oaths and Vows。 启示就是我们呼吁神来见证我们所讲的或者应许的是真实的。 We call on God to witness concerning the truth of a statement or a promise. 其实许愿呢，是一种带有应许性的启示，向上帝应许我们会做某某事。是的，我们可以发誓而不讲出神的名字，不过呢，一般上来说，启示都会用上神的名字。在宣誓 adjuration 的时候呢，是另外一方吩咐我们启示，特别是掌权的在上者。约书亚第七章，约书亚第七章第十九节，约书亚对亚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这里约书亚身为领袖吩咐亚干要发誓，是一种的宣誓。马太福音第23章63到第64节，马太福音第26章第63到64节，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上帝 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上帝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等等。这里大祭司叫耶稣启示 adjuration。 还有其他在圣经里的例子，是一种的很严肃的作证，但是没有指着上帝的名字。比方说在创世纪第42章第15节、约瑟所讲的话，对他的兄弟讲到，42章第15节，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若是你们的小兄弟不到这里来，你们就不得出这地方，从此就可以把你们正验出来了。参考创世纪第31章第53节，但愿亚伯拉罕的神和拿赫的上帝，就是他们父亲的上帝，在你我中间判断。雅各就指着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启示，生命记27章第11节到第26节，当日摩西嘱咐百姓说，你们过了约旦河，西面利未、犹大、以撒加、约瑟、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这里呢，另外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一面宣布祝福，一面宣布咒诅。这个是他们在进迦南地的时候要做的事。约书亚第24章19到第22节，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上帝，是祭邪的上帝，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转而降祸于你们，把你们灭绝。百姓回答约书亚说，不然，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选定耶和华要侍奉他，你们自己做见证吧。他们说，我们愿意做见证。所以这里呢是一个见证，而没有指着上帝宣誓的。撒母耳记上第1章第26节，妇人说，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说，我站在那个祭司面前起誓。哈拿也没有指着神的名字的。主耶稣常常用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这种说法了，来强调他的教训的。马太福音第5章第18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还有第26节，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马太第6章第2节下，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而约翰福音呢，典型的会说记载呢，耶稣说实在实实在在的，会说两次的 truly truly or verily verily。 约翰福音第1章第51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约翰福音第3章第3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第5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的。指着神的名来见证，或者呼吁神来做见证呢，就是求神用他的权柄来惩罚我们，在我们撒谎的时候。所以呢，我把这个启示呢与上帝的掌控这个主权属性连起来，也同时以启示用这个处境的角度连起来。希伯来书第6章第16节，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 了结各样的争论的啊。就是说呢，这个比较大的呢就可以执行，用约束力来执行这个誓约道。因此第三条诫命是朝向神这个方向的，所关注的特别就是上帝的尊荣，不过也是有一个向人的取向的。启示呢帮助我们在一个堕落的世界上维持社会的稳定，因为有些的情况我们需要接受某某人所说的，没有办法用其他的证据来支持，所以就只能接受他的誓约的。出埃及第22章第10节到第11节，人若将驴或牛或羊或别的牲畜交付邻舍看守，牲畜或死或受伤或被赶去，无人看见，那看守的人要凭着耶和华起誓，手里未曾拿邻舍的物，本主就要罢休，看守的人不必赔还的。所以呢，在民事的法律里呢，起誓往往都是非常重要的。人若藐视所起的誓，结果就是政府会腐败，民间会有不公义的事，文化会翻转混乱。在现代的西方社会呢，很多人发誓或者许愿都不认真，西方社会的离婚率就见证这一点的。有好些年前，当美国在飞机场指挥航空的那些的员工被约这个约是不可以罢工，他们被约而罢工的时候呢，新闻的媒体觉得这个违背了这个誓约并不是一件大事。而当雷根总统把所有的指挥员都罢休，都炒鱿鱼，因为他们违背了他们的誓约的时候呢，新闻的媒体差不多全部都咒骂雷根总统。有些人担心航空事业会有各种的意外而这个飞机呢都不能再飞了。事实上这些都没有发生。雷根总统所做出的行动给我们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抗衡文化的一个动力。虽然今天在今天的文化里人们还是没有尊敬誓约的，但是在至少美国的律法上啊，假如起誓而撒谎的话，法律还是要惩治的。因此呢，在这个正式的法律的事情上呢起誓还是很严肃的一件事。在圣经里起誓绝对是严肃的一件事，圣经吩咐我们要指着上帝的名来起誓或者许愿的。我们读过了出埃及记第22章第10节到第11节了，我们来看诗篇第22篇第25节。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还我的愿。诗篇第50篇第14节，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于上帝，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诗篇第61篇第8节，这样我要歌颂你的名直到永远，好天天还我所许的愿，还我所许的愿。第65篇第1节，上帝啊，西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所许的愿也要向你偿还。指着神的名起誓，不是指着别的神明，而是指着真神起誓呢，就是指出起誓的人是向神向耶和华效忠的 allegiance。 生命记第6章第13节，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生命记第10章第 节，你要敬耶和华你的上帝，侍奉他，专靠他，也要指着他的名启示。以赛亚书第19章第18节，当那日，埃及地必有五成的人说迦南的方言，又指着万军之耶和华启示。启示啊，第65章第16节，这样在地上为自己求福的，必凭真实的上帝求福，在地上启示的，必指真实的上帝启示啊。第65章第16节，耶利米12章16节，他们若殷勤学习我百姓的道，指着我的名启示。好，这现在就告诉我们呢，指着耶和华的名字启示，就是表示我们对耶和华效忠忠诚。因为上帝与他的子民立的约本身就是以誓约来做约束的一种的委身的关系，所以启示就是说我们向这位立约守约的神效忠的意思。